主是沙伦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。
主是良人，我心最爱，那一天上早上得见你。
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老朋友李芳，在空中为你主持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。今天呢是星期一，我每星期一到星期五在空中会准时的为你主持这个节目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要一起看的是旧约的以赛亚书30章15-19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值得等待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等别人，我们也在等别人，别人也在等我们，父母在等待儿女，儿女在盼望父母，有情人在等待终成眷属，老师盼望学生能够金榜题名，单身的人在等待一个合适自己的人，能够托以终身的人，基督徒呢则在盼望等待我们的救主快快的回来做我们的王。其实我们的神也在等待，我们的主在等待着要祝福人，可是他不能够祝福没有悔改的罪人，所以他在等待。可惜人类明白的太迟，就是基督徒也了解的太慢，但是呢我们的神必然等待，就像今天我们所看的以赛亚书30章18节说，耶和华必然等待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在日常生活里，我们要面对许多非常实际的问题，譬如结婚之后有了房子有了汽车就有贷款的问题，工作虽然不如意也是要忍耐着，只有放在祷告里等待着神的带领。我看见一个见证，一个弟兄他实在很想要辞去工作，可是他的妻子就提醒他说，让我们再坚持下去，看看神有什么安排。好几个月之后，他们的祷告得到了回应，他的先生找到了一份他喜欢的工作，而且这份工作因为是接触电脑的关系，所以他还可以在家里面工作，因此可以照顾刚出生不久的婴孩。他们夫妻两个人感谢又感谢，感谢神赐给他们信心，在漫长的几个月里因等候神的时间，让神来展开了他的计划。弟兄姐妹，在患难中等候神的帮助并不容易，我们会常常迫不及待地先行寻求解决之道，就像旧约里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就是这样，在面对敌人的威吓时，他们不寻求上帝，反倒转向埃及请求援助。但神对以色列人说，只要他们悔改并且信靠他，他们就能够得到能力并且得到拯救，必然会胜过他们的敌人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等候上帝需要信心和耐心。然而当我们看到最后上帝回应了我们的祷告时，我们将会明白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因为正如神所说的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弟兄姐妹，更奇妙的是上帝他也正在等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，以赛亚书30章15-19节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，值得等待。请您打开圣经了。圣经说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自不肯，你们却说不然，我们要骑马奔走，所以你们必然奔走。又说，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，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。一人斥喝，必令千人逃跑；五人斥喝，你们都必逃跑，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，冈上的大旗。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 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百姓必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居住，你不再哭泣，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，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那鸿书一章七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
读了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发现犹大国的百姓实在是太愚昧了。这个时候是西西家在做王，他们的神已经是多次的，从历史上也一再的证明，凡是等候耶和华的必然蒙福，是得拯救。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有大海，这是死路一条，以色列人慌乱了。但这个时候摩西告诉他们不要怕，只要站住，我们就能够看见神为我们所做的大事。那不只是摩西，还有在士师记还有大卫的经历里面，不是一再的告诉他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吗？现在他们面对的敌人虽然很强大，难道他们不认为他们的神比这个敌人更有能力吗？但是人总是这样，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很难保持安静的，我们的思想会一直的在活动，所以脑波也在动，因此难得平静。除非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了，人是很难等候神的，但必须等候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神。圣经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，人总是愿意给自己留下一个有所作为的形象，特别是身为领袖的更是这样。但是相反的，等候并不是没有作为，最好的例子就是扫罗王。扫罗王做以色列王，先知撒母耳跟他定了日期，叫他等候，等候在吉甲献祭，但是所约定的七天到了，撒母耳还没有来。不过这个第七天还没有过完呢，撒母耳说七天必到，就一定会到。撒母耳是何许人也？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关系，神的心意他怎会不知道呢？他说七天到就一定七天到，但是扫罗对神没有信心啊。他看见人民慢慢的散去了，因为人民也在等撒母耳啊，但扫罗一看到人都走了，于是他就勉强献上了燔祭。他一献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撒母耳说，你做了糊涂事啊，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。因为神从不误事，所以我们不能够以形势所迫为借口，该等候耶和华，该仰望神的依然要等候。那我们都知道扫罗就是因为做了这一件糊涂事被神废去。那么什么是等候神呢？等候就是仰望神，要定睛的注视，要仰望主的手，一直到他怜悯我们。不过等候似乎是一个信心的冒险呢、就像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王，在他的时代，他看见北边的亚兰国和北方的以色列国 他们结盟了，却是相继的被亚述所灭。他不免心寒发战，谁能够保证犹大国不像北边的以色列国一样的被亚述所灭呢？就像现在犹大王所面对的困境。那个时候朝中呢，有人就主张，我们还去找埃及吧，埃及的势力比较大。这个时候主张与埃及结盟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他们一听到亚述的军队来了，就立刻派使者骑上快马奔向埃及祈求援助。为此耶和华就说，祸哉，这个悖逆的儿女啊，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。什么事使他们罪上加罪呢？就是犹大王和亚述结盟了，而且将亚述人带入了迦南美地，这是第一个罪。第二个罪就是与亚述结盟，再加上与埃及结盟。在出埃及记13章17节，神曾经对以色列人说，不要再回到埃及去，因为那是以色列人蒙羞的地方啊！若不是神将他们带出埃及，他们现在还在埃及当奴隶呢。第三个罪就是悖逆神，向神隐瞒，私下同谋，不求问神，不是由于神的灵来引导他们，所以他们是罪上加罪的子民。因为他们不倚靠神，他们要倚靠人的血肉的膀臂。一旦属神的人只倚靠人的力量，那么他的心中必然是已经离弃耶和华神了。这么说，倚靠埃及有用吗？其实一点用都没有。埃及来帮犹大国实在太远了，而且亚述的国策是迟早他都要消灭犹大国，他怎么可能让埃及来帮他呢？虽然他们一时的与犹大国周旋，那不过就是做戏。因此我们的神在第三节说，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，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。但是犹大人竟然不听先知以赛亚的话，他们用骆驼背着那些个礼物，经过了千辛万苦，经过那些个不毛之地，这一路上是艰难困苦啊，有公狮子，有母狮子，有毁蛇，还有能飞的火蛇。他们千辛万苦的背着这些个宝物到了埃及地，那等于是白白的送给他们。他们都忘了这些个财物不是为埃及预备的，是神赐给他的子民的。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走一条比较容易走的路，就是靠海边的路呢？因为亚述已经将那条路堵死了。那个时候犹大国的百姓真是十分的愚昧啊，他们对于神的先知说，不要说一些个不吉利的事，他们喜欢听的是假先知所说的柔和的话，甚至是虚谎的事，他们宁愿听这些个虚谎的意象。可见那个时候的百姓，他们不愿意有人责备他们，也不愿意接受挑战，更不愿意付出大的代价做他们认为很难的事。严格说来，他们是一群喜欢走大路进宽门的人，可惜那条路是通向死亡的。今天的我们绝对不会做这愚昧的选择，我们会等候神，对吗？好，节目时间到了，我们明天见。
天立地何等的高，